原样开始的时候呢，当我们有一个祈祷开始。亲主，我们去多谢你。主，因为你是那位复活的主，你亲自来到去呼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聚集在你的面前。主，求你来到去加能赐力给我们，特别给我们今日星期日是复活的主日的时候，能够得着你自己复活那个的大能，开通我们的心窍，给我们迷糊的眼睛再一次能够看见，给我们冷漠的心再一次能够火热起来。主啊，就好像今日经文所要指向的，求你与我们同在，给我们听的讲的，主，我们都一同蒙福。听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们。 OK， 好，那么今日是復活節之後的第三個，剩第二個主日。所以今日去講關於一個的復活，或者講復活的耶穌這個主題，我相信是很合適的。剛才講一段的故事，以馬五斯這個故事可能比較長，但是當你去讀的時候，你會發覺、不是那麼沉悶的一個故事，因為這個故事包含了一些寫作的特色，是一些的好的寫作都應該有的，例如首尾呼應，是我們看到兩個的門徒從耶路撒冷這樣去到以馬五斯，再從那個地方回到耶路撒冷，是一頭一尾這樣來到呼應。除此之外，我們看到他那個劇情或者那個情節是有高有低的，是講到門徒怎樣從一種的誤解、一種的絕望，甚至一種的自我孤立的光景裡面，變成重新來到去發現，帶著盼望來到去回到這個群體當中。當中讓我們看到就是他們在這日經歷了一些很特別的事情，究竟發生了一些什麼呢？更加重要的就是他們的經歷似乎也都引起了我們一些共鳴，就是無論我們信了主或者未信主的人，有一個共鳴，就是我們究竟怎樣才在我們的生命裡面去經歷那位復活的耶穌呢？很多時候我們說耶穌是真的，但是我們怎樣才能夠去經歷祂呢？復活的主耶穌在我們的身邊，但我們沒有辦法來到認出祂。我們可能過往已經用過很多不同的方法來到去尋找祂，但是似乎呢都不得要領。所以今天這個故事是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說這兩個門徒他們似乎和我們都分享同一個這樣的掙扎，但他們好像做了一個很重要的決定，就是他在這條路上接待了這個陌生人耶穌。就好像教父古斯丁所說，如果我們要認出那個復活的耶穌，請我們不要忘記我們身邊的客旅或者一些陌生人。當我們接待他們的時候，我們就能夠接待那位的上帝。这个也是我们接下来几次讲到一个主题，就是关于一个的款待或者一个接待的功课。我们怎样可以在接待新来宾或者新朋友的时候来到去接待到上帝呢？但同一时间，我们当中如果有新朋友的，有客旅的，来到上帝这个家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的开放的机会给他们来到去接待上帝进入他们的生命里面。所以无论是新朋友或者是旧朋友，这个的主题都是大家的。因为今天的信息就是邀请我们一起来到去看，我们都是被吸引来到去发现那个的复活的耶稣。就好像今天故事那两位的门徒一样。首先我们来到去看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看回经文第十三节去到十九节去这样读的。他说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的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五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他们彼此谈论所发生的一切事，正谈论的时候，耶稣亲自走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可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没认出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一边走一边谈，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两个人中有一个名叫格留巴的回答，你是在耶路撒冷的客旅中唯一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发生的什么事的人吗？耶稣对他们说， 什麼事呢？嗱，呢度我哋去睇到一個嘅對話咧，係充滿咗一啲嘅幽默同埋一啲嘅諷刺嘅元素嚇。兩個嘅活著嘅門徒啊，即係生勾勾啊，活著嘅門徒喺路上邊咧談論緊一個已死嘅耶穌嚇，即係佢哋談論緊死去咗嘅耶穌。但同一時間咧，嗰個嘅復活啊，嗰個活著嘅耶穌咧，佢係同兩個咧似乎毫無生氣嘅門徒咧。在度展開緊對話，係嘛？另外一班嘅門徒咧，就係覺得啊，嗰、那個談論緊一個嘅死咗嘅耶穌，但同一時間咧，嗰、那個嘅復活嘅耶穌咧，佢係同嗰啲咧冇乜生氣嘅門徒咧嚟到展開嘅對話。呢、這個可能就係我哋好多時生命入邊嗰個嘅光景啦。有時喺我哋嘅生活入邊咧，我哋睇唔到上帝在場嗰個嘅證據，覺得佢好似死咗咁樣嚇。但同一時間咧，呢啲嘅問題，或者我哋點解會問呢啲咁樣嘅問題咧？好可能咧，亦都反映咗我哋屬靈嘅狀況啊！我哋被各種嗰種嘅失望同埋嘅沮喪嘅情緒咧籠罩住，就似乎對任何神聖嘅事物咧都冇興趣，或者提唔起有咩反應。當我哋對自己所信充滿疑惑嘅時候咧，我哋睇到呢個經文咧有一個好重要嘅記載咧，就係、是。耶穌是親自走近，主動上前跟這兩個門徒來到去同行。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記載，就是耶穌他是親自走近他們，主動上前來到跟他們同行。他沒有急於來到去揭露自己的身份，而是連續問了門徒兩次的同一個問題，就是問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呢？耶穌的出現咧，佢冇急住咧為呢兩個門徒嚟到提供一啲嘅答案，而係邀請佢哋嚟到去打開佢哋嘅心扉，嚇，打開佢哋嘅心門，嚟到去親自講述佢哋內心嗰種嘅困惑同埋疑問。啊，事實上咧，好多時候咧，我哋嗰個嘅靈命嘅問題咧，已經寫咗喺我哋嗰塊面嗰度啊，嚇，就好似經文所講咧。見到他們是面帶愁容，旁邊的人可以觀察得到，但是他們自己未必很知道自己的問題。但當他們被引導慢慢講出自己的問題的時候，有很多很深層次的東西就可能在他們的口裡面慢慢講出來。就好像這個冰山，可能有些人都聽過，就是一個的冰山的理論，冰山的理論就是說，很多時候顯露在這個冰山最表層的東西，就是我們一些身體的表現，我們一些面部的表情，但再深層一些，就是我們裡面其實有一些期望，有一些渴望，就好像兩個門徒去跟隨耶穌的時候，其實剛才那段經文有說，他們對這個門徒對這個老師有一個期望，就是希望他來到去復興以色列國，又或者在他們心裡面有一種最深處的有一種自我實現，就是希望證明自己沒有跟錯過這個人，希望自己能夠有一番的作為。他們認為生命裡面看不到神，對信仰失望，其實很多時候都是埋藏著一個深層的問題，可能我們自己都是一樣，是吧？即譬如可能我們當中有很多都是嘗試很真實來到去跟隨耶穌的人，我們都會遇到問題的，譬如婚姻的問題、教育子女的問題，又或者單身、性、成癮、缺乏安全感，很多時候我們都會在現實和成就裡面來到去掙扎，我們不知道上帝的計劃抑或是我們自己的個人的抉擇帶到我們今天這樣的光景。另外一種的深層的問題呢，可能就是我們見到可能那個人仍然都留在教會的，只是他沒有再活躍了，他們經歷了很多的挫折和失望之後，他們發現信仰似乎不能夠切合他們生活的經驗，所以他們選擇將信仰和生活來到切割開來。但可能為了小朋友或者為了其他人的眼光，他又只能夠暫時留在教會當中。他們也很想 来到改变，但又不知道如何来到入手。所以我们看到，即是好像经文这样说，他们面带愁容，有时就只能可能是强颜欢笑这样。这个呢其实也是我们一些的问题。有时我们想表露自己的挣扎呢都是不容易的。一来就很难启齿，第二呢就是当你表达完之后呢，总是有一两个人走过来跟你互教，即是教你怎样 去理解这个问题。昨晚我看 Facebook，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即是传了一段片，很多人在分享，就说当有一个太太分享自己的先生得了癌症的时候，就有人过来互教，即是说这个是给你的一个试炼来的，又或者是、你先生得罪了神，应该叫他悔改。即很多时候当我们想去讲出自己问题的时候，其他人未了解清楚，就立刻给一个诊断和答案，就令到我们其实不容易讲我们的信仰的问题。不过呢，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就是其实信仰是可以有疑问的，我们也可以有属灵那种的低潮。就好像呢有人说，就是这两个门徒他从耶路撒冷败走，即是走回去自己的屋企家乡以马忤斯，就好像一场的属灵的败仗一样，从这个的宗教的圣地那里失望而回。但事实上呢，这个的字 retreat 可以解作一种的败退，但其实呢在我们的信仰上面呢也都可以解作一个的退修，有时候我们都用这个字 retreat。 其实呢这个的败退或者这种的退修呢，其实是给我们一个的机会退到一个的偏远的地方，来到去诚实这样去跟上帝来到倾心吐意，来到去将我们的情况或者将我们生命当中最真实的光景来到跟他们分享。卢云他都写过一本书，他就叫做向下的移动。向下的移动就暗示着有一个问题，他就说其实每一个人我们都有一种的向上移动的诱惑，就好像我们中国人经常说，就是人是往高处来到行的嘛，水往低流这样。即我们很多时候有一种的向上移动的诱惑，就是将生命变成了一连串的争战，不是赢就是输了。只要我们赢了的话，我们就能够实现我们那个愿望。但是呢一旦我们输了的话，就会认为呢是我们不够努力。尽管很多很明显的例子例外，但我们呢一直都被训练得深信不疑，就是我们之所以没有受到好的教育，贫穷、失业、婚姻不美满、小朋友不听话，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努力不够。使很多人活在那种的罪疚和那种的羞愧的痛苦当中。但我们认识到，就是其实信仰都有一条向下移动的道路的，即从耶路撒冷退到这个的以马忤斯，看起上来好像是一个的失败的信仰的旅程，是一个的向下移动的旅程。但是在这个的场景当中，我们反而更加来到去经历到上帝，我们才能够有机会再一次回到耶路撒冷当中。所以我们只是需要做的很简单，就是将我们生命那个的光景向上帝来到去敞开，来到去接待他。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不单单指在他荣耀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与我们同行，这个的经文很宝贵，就是说当我们灰心失意在这个的以马忤斯的路上行走的时候，他是亲自来到走近，来到与我们同行，来到与我们交谈。所以在我们接待他之前，其实他已经准备好来到去接待我们了，只是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可以做的就是首先来到去整理我们生命的状况，在神面前来到倾心吐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来到第二个阶段，就是怎样来到去继续发现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第二步就是打开圣经，我们必须来到去重新认识耶稣，以致我们能够真实地去接待耶稣。 这两个门徒不是说他本身完全对耶稣是零认识，而是说呢他们对于主耶稣一些的理解或者一些关键的位置上面呢，他们需要有一种的根本性的改变。第二十六节呢，他这样说，他说主耶稣这样跟他说，基督不是必须受到这些苦难然后进入他的荣耀吗？这句话呢可以说是呢他们眼前问题的那个症结。他们之所以失望认不出主耶稣呢，就是因为他们期待那个尼赛亚是荣耀的，是应该接受万民拥戴的那位的主。而耶稣这里很清楚地指出了，没错，可以有这个这样的期待，但是呢你忽视了一个正确的次序，就是必须先有苦难然后呢先有荣耀。就好像我们宣道会那个的标志，你认清楚，这个就是呢我们宣道会那个标志，就是呢先有十架后有冠冕。甚至呢这个冠冕呢是摆在十字架下面的，是吧？你看到即十字架是在冠冕那个上面，意味着呢就是我们如果没有经历过十字架那个的人生的历程的时候呢，我们是没有那个复活或者没有一种的生命那种的荣耀盼望。我们跟门徒一样的，即是我们都喜欢人间那种的荣耀，就不喜欢十字架那个的挑战的。所以呢如果我们真的有足够的诚实的话呢，为什么我们有时这么容易对信仰失望呢，或者觉得信仰是这么难明白呢？其实这种的情绪的背后呢不是一种单纯的感觉来的。其实这种的情绪背后呢正正就是反映我们的价值观呢和这个的信仰是有冲突的。当有冲突出现的时候呢，我们才会失望，才会不明白一些东西。事实上呢就是好像福音书入边的记载，门徒呢也都经常和耶稣之间呢很多的冲突，有很多的角力的。好像彼得他听到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又责备耶稣，喂，你千万不要这样上去啊。亦都当耶稣为他来到要去洗脚的时候，他都说，哎，主耶稣你千万不要帮我洗脚。这一方面可以说他很谦卑，但另一方面你都可以想象，就是说如果他日他要为他的门徒来到洗脚或者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是绝对不会接受的。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一些的反应或者我们一些的失望呢，虽然是一种的主观的感受，但是更加多的是源自于呢和你自身的价值观呢是有一种的冲突的。一个人呢就算信了主都好，其实他还有很多与生俱来的价值观和这个信仰呢很多的冲突的。所以呢他很容易呢就会对这个信仰呢感到失望，或者没什么那种的耐性。例如他们渴望这个世界的成功，很想出人头地，很渴望荣耀的，但同时间呢也都很想从信仰里面呢得到那种的祝福。所以他们的眼睛呢就迷糊了。一旦我们对于一些成功的幻想和一些假设没有被拆去的时候呢，我们同门徒那个眼睛都是一样的，都是迷糊的，没有办法来到真实的看到上帝的存在。就算你说，哎，有时我很经历到上帝，可能是一些很成功的经历你才会有一种这样的赞美，是吧？但如果在一个的幽谷当中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变得很失望。话说上个星期我们的福音班，我都有机会跟一班的新朋友来到去分享关于一些的苦难的问题。这个呢其实都是一个呢非常之难答的一个问题。有人呢 去形容呢护教呢，即是护教帮神来到去辩护呢，是一件非常之蠢的事情。就好像呢一只蚂蚁你要去保护一个的狮子的时候，是吧？几咁无能为力呢？不过呢有时骑虎难下，是吧？即去到那里呢都要做一下这些的事情的。即苦难之所以为什么这么难令人去接受呢，其实都有一个基本的假设的。 就好似門徒嗰個假設咁樣。喂，上帝你係為王啊嘛，係嘛？上帝你係掌權噶嘛，應該一切都係正常，冇眼淚冇痛苦先啱噶咁樣。但耶穌呢度提醒我哋，我哋係需要透過十字架咧，先能夠將嗰啲問題睇得真切嘅。即我喺諗點去答佢哋嘅過程入邊咧，我都發現咧，如果你純粹從一個嘅理性或者一個邏輯嘅角度去答佢哋嘅時候咧，都會有一啲嘅唔足夠嘅。就好似經文所講廿四節啦，即有啲嘅婦女咧已經同佢講咗噶啦，喂，空墳墓已經喺嗰度噶啦，但係佢哋咧仍然唔信啊，因為咧佢哋需要有更加多嘅證據嚇。所以如果我哋淨係不斷提出一啲嘅證據嘅時候咧，他們都是嘗試從一些理性的角度來到繼續提問下去的。所以其實去到最後我發現最有智慧的做法莫過於就好像保羅所說，你要將人帶到去十字架的面前，因為上帝先是就是將最重要的啟示放在十字架上面為我們呈現。十字架先是他對這個苦難世界的回應，因為連上帝的兒子都不能夠幸免。在主耶穌身上，他甚至經歷了這個世界裡面最荒謬、最難以解釋那個的苦難，是不是？他代替我們問了，其實這麼多個同學，大家都想問的一個真正的問題，就是苦難背後問的一個怎樣的問題呢？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你為什麼離棄我呢？係嘛？即係睇唔到上帝啊，覺得上帝唔在場。呢、這個其實亦都係以馬五斯嗰啲嘅門徒去經歷緊嗰種嘅掙扎，嗰種嘅痛苦嚇。咁因此，其實主耶穌喺十字架上邊，亦都分享咗所有認為上帝唔在場者嗰啲嘅痛苦。因此，當我哋被帶到十字架嘅時候，我哋係被挑戰。来到做出一个抉择，就是我们是否继续相信自己的智慧和逻辑，抑或选择相信上帝藉着主耶稣基督作出的回应，来到去理解这个苦难的世界呢？虽然十字架对于很多人来说，好像保罗所说，是一个预绝的方法，但是上帝的预绝呢，有时是比人的智慧呢来得聪明的。所以無論今日或者係以馬五斯嘅門徒，其實都同我哋問緊一個相同嘅問題，就係上帝你喺邊啊？嚇，呢個係古往今來咧，所有門徒或者所有信主或者未信主嘅人咧，都問緊一個咁樣嘅問題。正如馬丁路德所講，對於好多人嚟講，上帝似乎唔在場嘅，但其實佢係隱藏咗喺十字架嘅背後啊。主耶穌基督他必先經歷過苦難，然後先進入榮耀當中。這個呢，所以就是今天如果我們真的要接待這個復活的耶穌的話，我們就要預備好他那個的挑戰，還有呢他有一個適時的責備。他說無知的人啊，你的心信得實在太遲鈍了。這個我們看到就是跟耶穌同行呢，也都需要有一種的另類的接待的方式的，因為呢他跟我們今天所期待的同行者啊，或者我們接受的輔導員不同啊，就是他不會一味的認同我們啊，令到我們感覺很良好啊。他也同一時間呢提醒我們，就是如果我們要效法主耶穌跟其他人同行的話呢，我們不是只是顧對方的感受，而失卻了那個失適當的焦點和挑戰，最後呢就是變成跟人家漫無目的這樣來到去同行一段的時間，或者我們所說的遊花園，是吧？你跟人的同行是否漫無目的的同行呢？抑或好像耶穌這樣，來到某一個適當的時機，我們會邀請他們一起來到打開聖經，將他們來到帶到十字架的面前，這樣我們才能夠進一步的來到去發現那個復活的真相。最後我們來到去看，就是當 这个的打开完圣经之后，我们看到第28、29节，就是说他们要走紧所要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向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天快黑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这里的经文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幕，他说到主耶稣和这个门徒在这条同行的路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互动的时刻，是吧？英文就说耶稣是 pretend， 即扮扮要继续向前行，门徒就是隔眼要将耶稣来到去留下。你如果去想象这个画面，有点像是吧，中国人 去给钱埋单的时候，大家这样拉一拉一下那种这样的状态。这个作者呢似乎要告诉我们听，就是有时同人同行去到某个的阶段，或者走过某一段的路程的时候，这个的关系似乎来到了一个的十字的路口了。眼前这段的同行的关系必须呢完成一个的身份的转换，就是我们是不是选择将眼前的这个的陌生人变成我们的贵宾呢？将这个的 stranger 变成我们的 guest 呢？所以当门徒他选择打开自己家这个家门的时候，这个动作看起上来很简单，眼前的人都仍然是耶稣，但有一样东西很重要的不同了，就是对方的身份，是吧？他从一个的陌生人变成了他一个的贵宾，一个的座上客。就好像上次我去城东讲道的时候，他们有一句的名句，他就说第一次来呢就是客人，第二次来呢就是主人。即在这个的接待的功课上面呢，我们不要忘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呢，就是我们要帮对方来到去完成一个的身份的转换。只有这样呢，这段的同行的关系呢才能够呢有一种的持续的祝福，还有一种的转化。就好像第三十节这样说，当他们坐下来他们用餐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擘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开了，这才认出他来。这里他讲到圣经里面一个的典型的反客为主这样的叙述，当我们去接待客旅的时候，最后却是发现我们先是被主接待的一个，我们成为了上帝那个的客人。所以告诉我们听，就是说当我们乐意扮演这个的主人的角色的时候，我们才会真的经历那个真正的主人，真正那个的主临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大家那个的角色呢发生了一种的神奇的逆转，就是连我们都变成了那个的座上客，我们都是享受着被上帝来到去接待，享受着那种的祝福。所以这一幕也都是回应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单凭眼睛来到去认出我们的上帝呢？怎样我们才能够认出我们的上帝呢？使徒约翰他曾经说，就是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的，所以我们不要想着用眼睛就能够发现上帝了，而是说我们若果彼此相爱的时候，上帝就住在我们的里面，他的爱在我们的里面得以圆满。这节经文正好将这一幕解释得很清楚，就是我们都从来都不是凭眼见来到去经历上帝的，相反就是当我们将爱作在一个的陌生人或者一个的弟兄姊妹身上的时候，我们才会经历到上帝，体会到他那个临在。因为上帝就是爱，在这个的彼此分享彼此来到擘饼的爱的团契里面，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最近的。就算在路加福音里面，我们也都经常见到主耶稣他不是出席在这些宴会的场景当中的时候，他已经是在那个路上去另外一个的筵席，即是告诉我们听，就是餐桌上面那种的交易是一种上帝爱和接纳的最基本的表达。 所以我很欣賞我們當中，如果是有很樂意接待客旅的，接待弟兄姊妹的，我相信你已經是得到那個獎賞。當你去做的時候，你會發覺越做是越得力，越做是越經歷到上帝那種的祝福臨到你的家裡面。所以有時我們就說，造成我們靈性低潮的原因就是，我都沒有經歷到上帝的，我都不是很覺得祂存在在我的生命裡面。但其實經歷上帝也沒有我們想像中那麼困難的，即是你不需要退休退到很遠的地方，捨近求遠這樣，因為答案呢就在你的身邊。我記得有一個神學院的老師呢，他分享說他有一個的絕招，他說我有一個絕招呢，來到去對付我一些靈命的問題呢，他說我但凡呢一感到靈命枯乾的時候，或者身處是低谷，我就會四出這樣努力探訪不同的弟兄姊妹，他們會將我在這個的處境裡面拯救出來。因為當我們進入這個平凡的信徒的生活裡面，來到聽他們生命的故事的時候，他說我彷彿看到上帝的手是真實地在不同的人身上來到去工作，他自己呢再一次被激勵，再一次呢被燃點。這個其實也是一個很真實，就是回顧我自己服侍的生涯裡面，也都是，即最經歷上帝的地方未必是在會堂裡面，最經歷上帝的地方呢有時可能是自己的家裡面，亦或是在弟兄姊妹的餐桌上面一起來到去度過的。當我們嘗試來到去開放我們自己拆走那個的籬笆的時候，被其他人亦都去參與在我們信仰的歷程的時候，我們是很容易來到去經歷到上帝那個的同在。所以因此我們怎樣才不會因為自己的靈性低潮而去拒絕接納這個的上帝呢？這個老師呢，他的答案也很簡單，他就說呢，永遠對你的弟兄姊妹，對你的上帝呢，都是保持一番的善意。這個很重要，即是對人和對神呢是保持一種的善意。有時我們真的很容易因為一些的不愉快，或者一些想不通，或者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啊，信徒這樣呢就遷怒在上帝身上，放棄了信仰這樣。但好像經文這樣說，這兩個門徒他雖然仍然在這個困惑裡面，他仍然樂意來到開放自己，來到接待客旅，結果呢他是接待了主耶穌。對人對神保持善意呢，這個呢是我們靈命呢保持溫度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如果你很容易對人對神呢有惡意的話呢，其實你的生命呢是 很難經歷上帝的，是吧？認不認同？即當我們去開放我們自己生命的時候呢，我們才能夠去經歷到信仰裡面呢各種的可能性。所以今天總結有三個的功課，無論你是學習緊好像主耶穌那樣來到去接待客旅，亦或你是新朋友，你亦都學習緊接待主耶穌，我願意呢今天那個經文呢我們一起來到去學這個的接待的功課。我將剛才那三點呢變成了三個簡單的英文字，來到去歸納一番呢那個的接待那個藝術。那個藝術呢就是 hook， 即我們學習主耶穌吸引人來到去講嘢先啦，係嘛？唔好急於提供一個嘅答案，唔好急於嚟到去現身說法，而係要去聽對方嚟到去講自己嘅故事。另外一方面咧，我哋可能亦都要學習嗰兩個門徒啊，唔好介意自己嗰個失敗嘅感受，樂於嚟到去敞開個心門，向神嚟到傾心吐意啦。第二咧，我哋需要嗰本嘅 book 啊，嗰本嘅聖經，因為我哋好清楚。我們這個同行呢就不是跟對方來到漫無目的的，亦或好像到此一遊這樣，我們是學習主耶穌要適時這樣呢邀請人來到去打開聖經，將人來到去帶到十字架的跟前，給他自己做一個抉擇。因為我們每一個人就算主耶穌是吧，他都要透過十字架來到去看他自己，我們也都是，我們要透過十字架 来去理解我们自己当前生命那种的境况。最后一步呢，也都是不可或缺的一步，就是我们需要 cook 啦，就是我们需要打开家门，我们容许你和你的来宾或者你的身边的同行者完成一个的身份的转换。藉着分享食物，我们能够进入这个同耶稣基督那个的团契里面。当我们进入这个团契的当中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发现复活主是与我们真实地同在。好吗？让我们今年学习这三个功课 ,hook, book, cook。即是你未必每一个人都学得晒三样东西，但如果你能够在其中一样东西上面去学习的话，我相信今年对你来说，或者将来对你来说，也都是一个你去发现主耶稣一个很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一个旅程。好吗？让我们一起来到祈祷。亲主，我们去多谢你，你藉着这个的以马五斯路上的同行，你给我们看到主啊，我们真的信仰生命当中有时我们难免会遇上低潮，我们会看不见主耶稣你自己，有时我们都会对这个的信仰有怀疑有失望，但主我们不用担心，因为当我们在这个光景里面，你已经亲自来到走近我们，与我们同行。主啊，求你来到去打开我们的心门，来到帮助我们，亦都打开圣经，打开我们的家。主啊，我们因为是需要有一种这样的开放，来到容让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到去工作，来到去发现那位复活的耶稣是真实的，这样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求你继续以这个的复活的信息，以这个的复活的大能，与我们各人来到同行。主啊，愿你在我们当中，主啊，我们听我们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门。